时间过得很快，再过一天半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有十几天的聚会就把一个人一生的方向完全转过来了。当我17岁的那一年，我也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我那一次参加的人很少，有127个人。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主做了很大的工作，在127个人中间有20多个就奉献做传道，就那几天把我的生命改变过来，这样一奉献就走这条道路，走到今天，我已经走了38年半。我已经传道传了这么久了，我没有一天后悔，没有一天感到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能投入，一个人能委身，只有一个很特别的很重要的基本的因素，就是认定价值。你绝对不能投入一个你看不到有任何价值的侍奉或者工作的上面。今天如果我们不热心，我们不爱主，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价值在哪里。那个基督以他自己永恒者创造者的身份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用他自己的宝血成为我们的赎价，因为他看见你的灵魂有价值在其中，所以用这么大的赎价来把他们挽回过来。如果是这样呢，我们愿意不能一族一样的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那个基督为他们死的那个价值，那有价值的灵魂，我们与主同样的价值观，愿你与主一同做拯救别人把别人带回天父面前的工作。求主赐福我们。过去的3个晚上给你们用了很多的头脑，讲了很多很难的问题，谈了很多很深的东西，时代的记号等等。今天我们要比较回到关于这个侍奉，从对着为主工作的这些境界的上面，我们再上第二排。
我们有的人民是神的光，是松又是为暖暖，常常不肯寂寞的人，我愿意莫失恋泪伤脸，莫失你流血的心，除了我愿为你高兴，高兴成为为主，要一生生就是红色是白天天路，一生替我能亲近你，直到我不好，你还是人的心，一份高兴为我祝福歌在唱，姐妹们唱，祝我一人为你高兴，高兴成为让你深深就红色是白天天赋，弟兄们唱，我一天替我真心你，直到我不到你爱死人的心，甘愿
愿为你烧尽，烧尽成灰只有为你。我不愿意让我的一生生锈腐蚀，空手失败献身。主啊，用我这一生，替我更亲近，直到我摸到你爱世人的心。主啊，我甘愿烧尽为我。
就到这个地方，在过去两年六个月的中间，
我的自己的教会除了一年大概有十次离开教会到别的地方去领会，我自己传讲罗马书，这是两年六个月的中间，我们只有讲到这一段，就讲到罗马书第十章。那今天的所读的这一段，我需要两三个钟头来解释，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把它归纳与大家分享。当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说呢，如果一个人口里称耶稣为主的时候，那么呢，这个人就必得救。当他提到这句话的时候，现在的基督徒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口称耶稣为主，你就必得救，这句话好像很容易明白。但是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下面的人，他们知道这是太苛刻的要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口里称耶稣是主这个很苛刻的要求呢？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面对在一个很强权，把君尊当作就是全民主宰的这个宪法之下的人发出这个要求。换句话说，保罗对罗马人的说，你不能再称凯撒为主，你只能称耶稣基督为主。凯撒是谁？凯撒是统治整个罗马帝国最高的政治首领。凯撒是谁？凯撒是以专权统治百姓，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自由，没有一个人可以压制他一切的行动。凯撒是谁？凯撒是罗马帝国的君王，而且在罗马帝国里面，你不能称别人为主，你只能称凯撒为主。这个字 Curios，这个字你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在整个国中间只尊一个人为元首。但是就在这一个国度里面，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对罗马的人说，若有人口称耶稣为主，他就可以得救。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是很简单的话语，这句话乃是要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背十字架跟随主。今天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是太容易的，我告诉你，就在那个很容易信主的社会中间，有许多的闲杂的人进到教会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容易使人信主的话，就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中间，我们不需要背十字架，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我们所建立的国子一定没有生根建造的可能。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讲这句话，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你就可以得救。这句话就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是怎样称耶稣为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决定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要放下你心中所有的偶像。当你决定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他你承认他为主之后，他的主权要掌握，要支配，要管理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当你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但享受他的救赎，你要更投入他的管制。因为一个国的存在是用主权管制从顺服的百姓来做记号的。一个人都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他自必得救。这句话不是对我们说，只要你口里称耶稣，随便称他为主，你就可以得救了。因为圣经总原则告诉我们，其他的经文不是这样肤浅的表达意思。其他的经文有关的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呢，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为这个缘故呢，耶稣基督为主以及圣灵施行救恩感动一个人，使到这个人全心归向救主的这个运动，这个行为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心理的作用，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社会群众的这个作用，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喜爱的或者自己的选择去称耶稣基督为主。要上帝的灵来施行救主的恩典，感动你，改变你，打动你背叛的理性，使你背道的理性归回神所启示的真理，打动你背叛的感情，使你抵挡神恨神的心变成爱神的道，打动你自己的意志，使你曾经背叛他违背他反抗他的自由回到他的旨意的下面。因此呢，将你的理性归向神的真理，把你的感情
归向神的真爱，把你的意志归向神永恒救赎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不是你自己所能做的工作，这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当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顺服上帝，在他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这样呢，你口里称耶稣为主，不是口头上讲的一句话，不是你只愿意在众人面前说耶稣是主你就能得救，因为这是要经历圣灵施行救赎的工作。这样圣灵就把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圣子所成全的救恩施行在那些神所预定顺服福音领受圣灵的身上，让你成耶稣基督为主。第二个有关于这件事的话语是从耶稣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的，他说的不是口里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所以这一位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所称的耶稣基督为主不管是口头语的话，不管是你自我跟人家口里这么念念有词的话，你不能明白这些圣经的意思。这里的意思乃是说，如果你称耶稣基督为主，你不是单单跟着别人，你不是单单口头这么说话，因为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一个人如果不遵循天父的旨意，虽然他口里称主啊主啊，他还是父所不认识的。当那一天你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讲预言吗？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未曾认识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基督的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你不能再上道了，你不能再翻身了，因为是最高权威的决定的一个宣布。为这个缘故呢，那些以为你会赶鬼，那些以为你有灵恩，那些以为你会说预言，就夸你自己比别人灵性更高的人，你要谨慎。因为耶稣特别说，你不要以为说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行异能。耶稣基督说，你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当我还17、18岁的时候，我念到那一段的圣经，我心里真的吓得不得了，我害怕得不得了。难道这些医病赶鬼奉主名行事的人是作恶的人吗？难道他做这些是作恶的事吗？不是的，因为他们在某些场合里面用了主的名，或者利用了主的名，好像工作很有果效，但是他们在背后的中间不但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们的行为在神眼中是恶的，在世人眼中也是恶的。所以我要你们注意，当你们跟随主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在宗教气氛里面，在聚会的景象里面，在那大家在一起的热心的火热的气氛现象界里面达到了某些宗教的形式，但是如果你注意那些人在某些聚会里面特别火热，特别爱主，特别现象属灵，而在私生活的中间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们在身堂上比不信的人更不诚实，他们在工作的场地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尽责任羞辱主名的话，就是他们在聚会中间表现了何等的火热，你都不要相信他。今天撒旦正在捣乱教会，给你产生教会中间舒服的一个情景，而使你忘记了你睁眼回到社会中间，你怎样照着基督的命令圣经的原则行事为人，荣耀主的名。有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教授，他对我说呢，在三藩市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生，特别是从韩国来的。那我说呢，这些人祷告很热切，他们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他们很真诚的祷告。但那个教授后来对我讲一句话，这些人只会祷告，常常读书不及格，他们除了祷告以外不尽责任，他们没有好好去读书。但以理是学业非常好，他办事精明诚实忠心，使外邦人只能妒忌不能找出他的瑕疵，你看见了没有？所以他们外邦人就说，这个人有灵在他的身上，有智慧的灵在他的身上，有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在个人身上，这个人应当表现的是什么？是不是在聚会中间的气氛，是不是在聚会中间热忱的现象，或者那个自我享受的那个感受，就表示圣灵在他身上呢？不是，一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办事精明，诚实为人，向善而行，成为主的见证，在外邦中间为主发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以为在宗教界里面甚至能医病能赶鬼所预言奉主的名的人，这些人都进天国。耶稣基督说，不要以为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我告诉你，唯独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像你把这些有关你称呼主啊主啊的圣经配合起来的时候，你找到一个总原则，那个总原则就不是单单在口上念念有词，主啊主啊，这表示得救的一个条件。这些圣经不能随便解释，这些圣经你把整个总原则看清楚了，才知道保罗传的对象罗马帝国这个主是怎么用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很严谨的要求。罗马的人啊，你称耶稣为主吗？你的口真的见证在众人面前说耶稣是我的主吗？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你失去你的生命，可能你失去你的前途，可能你失去你的事业，可能你失去你的安全，可能你要进到监牢里面。因为除了称凯撒为主以外，你不能称别人为主。你看到了没有？凡称呼主啊的人，他们都可以得救。口里称呼主啊的人，他们就可以得救。这句话的意义太深奥了，不是我们从字典里面就可以看到的。在这里第九节说，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在我们看见的是口里的相信，再加上另外一个东西的印证，就是内心对历史的福音事迹的承受。Historical fact of the gospel， 什么叫做福音的历史事迹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在时空里面产生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上的得胜是在时空里面成就，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的克西马尼园是在时空里面的代祷，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舍弃生命是在时空里面真正发生过的，耶稣基督被埋葬在坟墓里面是在时空里面被埋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面的复活是在时空里面真正的复活，跟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是在基督的复活升天，这些事迹是历史性的，是真正的历史中间发生的，将神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中间真正实行出来，这两件事要配合。所以当你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不是单单念一个信心你就解决了事，你要用诚心诚意从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为主，是透过这些历史的福音事迹而成就上帝的救恩，才能成为你的救主。你看见了没有呢？你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你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的复活，这个死里面的复活是历史事迹 The historical fact The historical event，这个真正在历史上发生的事迹，以你的生命产生了一个永恒的关系。感谢上帝，在近代二十世纪的神学家里面，有一些甚至提到，你不一定要相信耶稣到底是不是从真理而生的，你不一定要相信在历史上是不是他真正的复活，只要你相信那真正的复活的意义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相信在历史上真正的发生过。这不是福音信仰的神学教育，这不是一个真正爱主、尊敬、敬畏、顺服圣经的人所应当有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有几套的圣经，其中有一套已经翻译成中文，作者根本不信耶稣道成肉身。我现在不必点名，你们自己要好好去看试试。有一些的神学家大得不得了，他根本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今天信，我们今天得救，为什么？你的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你就必得救。这是第九节的意义。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很奇怪的，保罗在第九节的时候先讲到口的承认，然后接下来就提到心的相信，但是在第十节呢，整个秩序倒过来了，因为你的心里相信，那你接下去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为什么就在这两节圣经，这个秩序马上就倒过来呢？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我深思，我要分析，我要了解里面隐藏的原则是什么。我告诉你，保罗先提到了这个重要的条件，在这个条件配合里面真正对你信仰的那一个里面心灵的实质。但是呢，第二次提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真正的相信内心的实质，是比口里的承认更要从里面产生出来的，更需要的，更优先的。换一句话说，当你还没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前，你心里先肯定你是这样信；在你还没有这个承认他是主以前，你心里先有一个深根的实质，成为一个基础。今天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如果先受洗还没有相信，他的次序是错了；如果一个人接受信耶稣还没有相信，他的次序是错了。你要先从内心的深处有信仰的本质，有实实在在的明白，然后呢，你才从你口里把你的信仰表白出来。所以这里第十界的次序从第九界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乃是把这个实质从这个整个的步骤有次序的给我们提出来了。今天我们大家把这两节一同念一次，第九节、第十节一同来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你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救恩临到的时候，有一个不能改变的次序，就是先到犹大人，然后来临到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个次序没有颠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个次序没有颠倒，所以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下来，临到那些在那里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人。然后呢，到第八章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降在撒玛利亚。到第十章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降在哥尼流家里面领受彼得信息的人。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降下来，降在亚波罗传过道，以弗所那些听过亚波罗曾受过他洗的人。那你在这里看见的这四次圣灵降临的记录，一共前后差不多28年的时间。在这28年的时间呢，我们看见这四个步骤有一点像，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做见证的四个开始。第二章圣灵降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圣灵降在撒玛利亚，第十章圣灵降在哥尼流的家里面，第十九章圣灵降在以弗所。那么你看见了，以弗所是远方的，以弗所是小亚细亚很西端的地方，以弗所是外邦之地。但是耶路撒冷是我们主子民敬拜上帝的地方。在这个四个步骤中间，你看见了好像有一个次序上的颠倒。为什么不是犹太全地，然后在撒玛利亚？为什么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到哥尼流家里，然后才到以弗所呢？这一个第二种地上的对调，乃是为了这一个先所定的原则：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先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同样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都没有分别。这个次序是先给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那里去。为这个缘故的第二章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圣灵降临在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那些人是在耶路撒冷逃走，在逼迫的中间，他们跑到撒玛利亚，在那里做见证以后，很多人归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主的秩序从来没有混乱过。犹太人先领受恩典，然后才到外面那里去。这样呢，我们看见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哥尼流家里的人是希腊人。你看到了没有呢？ 第十章第一次上帝的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是第十章，而第二章第八章是降临在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来到采西利人，才到外邦人的地基那里去，这个很清楚的次序是这样摆下来的。我们感谢上帝，主的引导很清楚，所以这里又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这些人都一样的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也是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大家再看第十三节，大家看，一同开声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再肯定了，为什么求告主？因为他们领受主的真理，圣灵施行救恩，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第十四节接下去呢，保罗在这里就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出来了。保罗说：“然而，人如果没有信他，怎么能求告他呢？如果没有听见，怎么能这个信呢？如果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够听到呢？”这里到底有几个如果呢？有几个呢？大家算，有几句话在这里，几个步骤？几个？四个？只有四个？你不要看我的脸红，我脸上没有字的，你看圣经。几个事情在这里，如果没有，人怎么能求告他呢？如果没有听，如果没有信，不能求告他；如果没有听，不能信；如果没有人传，不能够听；如果没有人差遣，不能够传。一共有几件事在这里呢？啊，四件、五件、几件？不要强调，再看。几件？有几件在这里？几件？好，几位答对了。几件？五件。第一件是什么？求告他。第二件？信他。第三件呢？听见。第四呢？传。第五呢？奉差遣。好，请你注意，当保罗用这样的传道法的时候，他是应用了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就是用发问的刺激同启发的方式来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第二个原理，他要把整个秩序呢，从人本的宗教变成神本的宗教。我再把这个原则讲讲出来。当保罗这样问法的时候，他呢用发问的方法来刺激人，来启发人。这个在教学里面已经被证明是最好的方法来关照引导人的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是历史上最先，也是历史上最多用问话来教育的人。在苏格拉底的教导方式里面，问话是很重要的方式。在我们的主问的问话被记载下来的比苏格拉底多得不得了。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教导人的时候所发过的问题超过100多个问题，有一些呢是不能回答的，有一些是马上使人醒悟的，有一些是要人回答的。耶稣基督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别。他是发问大师，他是教导中间最有智慧发问的人。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一段，一连串的问号都是发人深省的问号。他的讲道很吸引人，他的讲道富于挑战性，因为他懂得在怎样适当的时间里面发问，刺激人的思想，启发人的思想。在这里的保罗再次用这样的方法来发问，刺激人的思想。你求告的，你就必得救，大家知道了。但是保罗呢，对这个事情呢，他不要停止在哪里，因为他背后有个很重要的真理要启发给人，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发问的办法来启发人呢。你怎么能求告主呢？你说，因为我信吗？你怎么能信呢？他不要停的，这个传道的很啰嗦的。所以他问你一次，你答完了，他再问再挖，挖到你根本都没有话讲了，他才把重要的道理告诉你。你怎么能求告主呢？因为我信嘛。如果你我没有信，我就不能求告主。你怎么能信呢？因为我听到嘛。你怎么能听到呢？因为有人传道呢。那怎么会传道呢？因为有人差遣嘛。人差遣那个传道。所以这里保罗就把这五个事情把它提出来了。这个五个事情从前面看到后面是人的惯例，从后面看到前面是神学的要求。 请你注意，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福音工作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的真正的形态。第一种的形态就是以人为本的，第二种的形态就是以神为本的。只有两种神学，一种以神为本的神学，第二种是以人为本的神学。有两种的教会，第一种是以神为本的教会，第二种是以人为本的教会。有两种的宗教，第一是以神为本的宗教，第二是以人为本的宗教。以人为本的宗教是什么呢？人的位分特别大，所以神的地位就不必要，人的位分很重要，神就不能需要。那这样的宗教，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神学，这样的信仰，站在充满的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所以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看到的不是神的宝座，你看到的是人的因素的话，那个教会就没有圣灵的能力存在。如果在教会里面听见的不是神的声音，可听见的是人的声音的话，那个教会呢就没有神的能力存在。这个以人为本的神学和以神为本的神学很不一样。以人为本的教会，以神为本的教会很不一样。你传的时候以人为本的福音和以神为本的福音很不一样的。这里保罗呢第二个原理就是要把从人最深的宗教经历的那一个这个宗教的形式，从以人为本转到以神为本，所以他发出这样的问号。在这里呢，他说呢，你若不信，你怎么能求呢？这句话就启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原则，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保罗说：“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呢？”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原则。你的祷告不是出于你自己的私心、你自己的意念和你自己宗教情操里面的判断，你的祷告要借着神圣信仰的原理来发出对神回应的声音，你明白吗？这样呢，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告呢？今天的很多的人，他的祷告不是出于神圣的信仰，今天的许多的人，他们的祷告出于自己的雄心、自己的野心、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计划，所以他祷告是恳切的不得了，热心的不得了。你就是这样爱主的人，有什么不对呢？你看他祷告，你真是受感动。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真正受人感动，特别看他祷告的情形，你应当到回教堂里面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比基督的祷告体态上的匍匐、谦卑、虔诚，远远超过基督教。如果你还要看得更虔诚的，你就到马加去看。这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每一年有几十万的人坐飞机把一生的储蓄拿去买一张飞机票到马加圣地去，在哪里呢？围绕着几十万的人中间，从世界各国的人中间围，有时候被挤到差不多身披力尽倒在那里，任那个天气中间奔倒，他也甘愿。只要他到最后挤到那个摸到那个中间那一块圣黑色的石头，他就感到他这一生的宗教已经到了最高潮的这个条件，已经叫做回教真主的喜悦了。那么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就死在那，死在阿拉伯，埋葬在阿拉伯。但是他的家人认为那是最光荣的事情，为什么呢？他竟然被真主验证死在圣地。你还记得几年前米娜那个地下道的事情吗？当这些人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从那边出来，几十万人在那个死巷里面相冲，里面一个一个一个进，中间被压死了，一天里面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但这些人的家属在家里，他要感谢真主，接受他在那里上天堂，比这里更靠近他的家。这些人这样敬虔，宗教的敬虔是使人得救的原因吗？保罗在这里说：“是，你求告你可以得救，但是呢，你如果不信，你怎么求告？”所以在这里，保罗否定了那种宗教敬虔的外貌。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世人看的是的，神看不是。所以他这里说：“你若没有信心，你怎么祷告呢？”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全本圣经中间最敬虔的祷告是哪一个人？最火热的祷告是哪一次？最感动的场面是哪一个场面？你们告诉我，你们先跟各地的人谈谈才回答好了，免得大错。谁的祷告最恳切、最火热、 最爱、最热心、最感动人？啊，
谁？
好，开始回答。
亚当，
我看不到亚当祷告。谁的祷告最恳切？
啊？谁？啊？耶稣？还有谁？彼得？
假先知的祷告对的是。巴黎祷告，巴黎的先知祷告的，他们恳切祷告到捶胸，捶胸里还用石头砍自己流血，你看到吗？因为他很爱，他很热心，对他的信仰这么虔诚，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批评他的信仰吗？不是的，请你注意这个原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你不能从现象看宗教，你只能从信仰的真实性，从神的道的原则来看宗教。如果你从现象的看宗教，你马上被撒旦欺骗了。因犹太人那么热心，却不按真知识；巴黎那么恳切，却不是向真神祈祷。你看见没有呢？这些人为什么恳切呢？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神学观念，我越拼命越牺牲越付代价，我的神一定不得不听我的祷告。所以他们不先想我是不是凭着真正的真理的原则来求，是不是凭着神的信仰来求，只要凭着我的私心，我要的，我恳求主一定给我的。这个宗教的现象现在又在弥漫在全世界，甚至弥漫在教会里。保罗说，你若不信，你怎能求？换句话说，你要照着神圣的真理的信仰原则做你祷告的基础，否则你不能求。如果你不是圣灵感动，你不能称耶稣为主；你如果不是真正的信心，你不能求告主的名。你求告因为你信。所以在这里呢，当你说我求告给我得救的时候，保罗说，那你信仰清楚了吗？你求什么？众博士不随便为病人祷告，除非他们先好好听他讲道，然后恳切认罪悔改，真正认耶稣为主，他的按手为他病人祷告。这个次序是对的，这个次序是圣经的原则。一个人认识神，知道神降服在他权柄之下，愿意把罪倒空悔改，然后呢为他祷告，让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这是对的。今天的成功神学走的道路不是这个道路。今天的成功神学是我求主子听我，我求他赋予我，不是我降服在他的下面。现在许多人为什么到耶稣的面前为七名的祷告来？为什么到耶稣的面前为万事如意祷告来？为什么到耶稣的面前为心里面的许多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给我成功，主啊，你给我万事如意，主啊，你给我生男孩子，主啊，你给我治病快快好，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你听我祷告，我的祷告是要你听我。神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这个信仰是对的吗？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你无所不能，但是不要忘记我指挥你，你需要顺服我。那这个祷告就把神的全能放在你的权柄的下面的时候，这个祷告就不是圣经的原则。你的祷告应当是主啊，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我降服在你的面前。如果你给我，我顺服你；你不给我，我也顺服你。这个祷告是克西马尼的原则。耶稣基督说，你如果可能，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主啊，如果你许可，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上帝能不能把杯拿掉？能够。耶稣说什么呢？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个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就是知道神的主权高过我的需要，神的主权高过我的意念，神的主权高过我祈祷的心灵的生活。有这样的信念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人，他的祷告是这样。所以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告主呢？这里隐藏着一个正统的信仰才能产生正统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接下去你说好啊，我信嘛，所以我祷告呢。保罗不要人为的因素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保罗马上就质问下去，你怎么能信呢？人若不听怎么会信呢？今天的许多人不要好好听到就表示热心表示信仰，那样的教会有一天一定会从根基垮下去，请你注意。现在如果教会不注重讲台，在讲道的时候不注重原则， 在讲上帝的道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同在，你的教会一定有一天从根基要垮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求，因为我们有权在信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如果信，因为我们先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大家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今天的许多的教会讲到的时间短得不得了，讲的内容不是圣经里面重要的信息，他说讲的不过是那些教会的节目，讲的不过是现在社会里面迎合人性的那些宗教术语，他说讲的不是神永恒的旨意，从救赎的那些信息，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听见有关于基督的道，你不可能产生神圣的信仰基督的这个事实。神圣的基督论对基督神圣的信仰，是因为听有关于基督的话实实在在照圣的原则而明白，那么才产生信心。因为信道是从信道来的。这样的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到关于得救的问题啊。现在呢，不但把这原则一步一步的追溯到最根底的部分，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要从以人为中心转移到更以神为中心，这个教会、这个宗教、这个基督徒这样的属灵的生活，才是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你能求告你就得救吗？”“是啊，我求告谁我得救吗？”“哎，不要骄傲，你怎么能求告呢？如果没有信，你怎么能求告？”“是啊，因为我要信吗？所以我会求告呢。”保罗说：“不不不不，你会信？你怎么会信？如果你没有听到，怎么会信啊？是是是，我听到吗？那天他们去看戏，我听到吗？所以我会信吗？”保罗说：“哎，你怎么会信？你怎么会听到？如果没有人讲到，你会不会听到啊？你就重要性越来越没有了。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呢，我求告主名，你怎么会求告？如果你不信，怎么会求告？哦，是我信，你怎么会信？如果你没有听到，所以是啊，因为我那天好好听。”所以我会信，我会求告。保罗说：“你怎么会信？如果没有人传道，你怎么会听到？如果没有人传道，你不听到怎么会信道？如果没有人传道，你不听到不信道，你怎么会求告？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传道人跟听到的哪一个重要？啊，你自己讲的啊。你看到了没有？保罗一步一步把你带到谁是更重要的？我求告主名，所以我得救。我如果不求告主，主也没有办法。”我如果不信，主也不能救我，因为我要信，主要救我。所以呢，我喊他办了一个公司 50-50。 上帝的救恩来到，我肯信，我们合作，所以我得救了。保罗说：“你怎么会信？如果你不听到，你怎么会信？是因为我要听吗？这孩子上帝的恩典来到，我肯听他。好在我肯听他，不然他老人家很孤单。好在我肯信他，不然他没有办法。好在我肯求告他，不然他救的没有对象。所以上帝救我，如果我不要信也没有办法。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合作，这个叫做调和，这个叫做我一半上帝一半，我们两方组建一个两方面合作的公司。真的吗？保罗再讲下去，你怎么会信呢？因为我听嘛。你怎么会听呢？因为有人传道。那么因为有人传道，好，现在变成不是两方面公司，三方面的公司了。上帝、传道人、我，三个股份，对不对呢？所以 33 and 33。 那另外的 one 呢，看看谁更大一点，大概上帝更大一点。所以上帝 34 传到 33， 我 33。 那我们三股合起来，上帝传道从我要信，所以我得救了。最后呢，保罗把最后一样都打掉了，如果没有猛猜神，谁能传道？到最后呢，有没有传道的功劳？也没有了。你明白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教会，你不要以为你有功劳，你能得就是因为你求告他，你能得就是因为你信他，你能得就是因为你好好听到。你那一天听到的时候，怎么那一天会讲那一天道，也不是你选的，你懂吗？你要记得你得救的那一天，那一天有一些话打动你的心，使你流泪，使你痛苦，使你悔改，使你伏伏在主的面前，那一天那一天道是你选的吗？你是被动者。一个人得救一点没有功劳，一个人得救一点没有你的成分的救赎里面可以上帝相比，这个叫做完全靠恩典 sola gratia， 都是恩典。那么你说我的信心呢？信的本身是因为信道从听道来的，你的信是对道的回应啊，这个信同那个道的本身原来的真道同信心一个字的意思是相同的，pistos 你就是归回信仰，你归回真理，你对真理忠心的时候，那个忠于神的道，那个叫做信心，那不是你的功劳，还是不过你对道产生神圣的忠心顺服而已，你是被的。所以呢，信这个字呢，用拉丁文说叫 fide， 用希腊文说叫 pistos， 用英文说叫 faith。 当你把这个 faith 提出来的时候，这个 faith 就是表示你对真理的忠心。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都常常听见 hi-fi hi-fi 这个字，是有个人我很喜欢 hi-fi， 我问他你知道什么叫 hi-fi， 他的 hi-fi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 fi 比较 high。我问他什么叫做 fi 比较 high 呢？ fi 就 fidelity， fidelity 什么意思？ fidelity 就是 fidelity 吧。所以呢，你的这个小小，我的高高的 high fi 比较 high， 不是的。所谓 fidelity， 那意思就是忠实的意思， faithfulness。所以当一个好的 speaker， 好的这个扬声器，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叫做什么，是不是扬声器？你们叫做什么？喇叭。你们是好的喇叭，你怎么说它是好的呢？好的喇叭一定要一个很敏感的耳朵，能够做出一些很忠于原因的，很实实在在把原来的忠声播出来的，那个呢做出来的那种能够播出原因的，越忠心的叫越好的喇叭。你明白我的意思？坏的喇叭听打鼓变成打铁罐，吹喇叭变成吹萨克斯风，拉提琴变成了二胡，那么那种喇叭是不是好的喇叭？好的扬声器，好的这个就是能够把喇叭声音成喇叭的声音，鼓的声音转成鼓的声音，男高音唱的是男高音，低音就是低音。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法，你说这个是叫做的忠于原音的好喇叭，那这个叫做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我信我变成主宰，信仰是人的道，我忠于他，我忠于神的道，神的道是主体，我是客体，这个叫做信仰。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意义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在这里呢，听到的人没有什么功劳，因为你听到的那一天道不是你选的，那一天道讲到那里，哪一句话打动你的，是圣灵感动你的，是圣灵叫讲的人讲那一天道。你的做传道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感觉应当讲一些东西，而讲出来的时候，竟然变成很多人蒙恩的地方，很多人从那边信息得到恩典，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讲的。这个最清楚的例子就是犹大叔，犹大叔要写的时候呢，他有别的计划，反正上帝去叫他写那些东西出来。这个是表示呢，连传道的人真正顺服神的时候，他讲那一天道都是圣灵给他引导他。这样呢，圣灵引导讲道的人，讲什么呢？讲已经启示出来的道，不是讲他自己的东西。如果他讲自己的东西，不能成就上帝的旨意，不能造就教会，不能使人得着神的恩典。他照着神的道讲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就高过他，圣灵就启示先知，感动讲道的人，又同样的感动领受信息的听道的人。就因为灵在周围的中间工作的时候，就超过地界，超过时间了。当我们传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已经死了差不多2700年了。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感动以赛亚的灵，也感动了讲道的人，也感动了听到的人，这个是超地界、超时空了。这是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中间，在时间里面，在空间里面运行在神的先前的人身上。你怎么会求告呢？如果你不信，你能求吗？你说我不能，但是因为我信啊，我也不错吗？你怎么能信呢？如果你不听到，你能信吗？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不能信，但是我听吗？你怎么能听呢？如果没有人传道，你听什么？没有人传道，我不知道听什么。所以呢，好在有人传道，所以你的功劳没有了。现在传道的功劳，好在我传道吗？我如果没有传道，哪里人会听到呢？我如果没有传道，哪里有人会得救吗？保罗问到最后一句话，追根究底，不肯放松。他说：“如果上帝没有差遣人，谁能传道呢？”唐崇荣能传道吗？不能。我不敢想象，如果那一天1957年1月9号，没有清楚神的福教临到我身上，我这一天这一 一生上台要讲这个。我不明白，有时候我战战兢兢要上台前，不知道应当怎么讲。那你上去的时候，神的恩，神的灵就在你的身上一直透过你，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这样讲讲讲讲讲讲，讲了38年多，我还在讲。神就这样差遣人，神就这样用人。神如果没有差遣人，人怎么能去呢？神的差遣表示什么呢？神做主的，以神为主的，以神为首要的，以神为出发点的，以神为神的教会，才能真正看见神的荣耀。在这里，保罗一方面用发问的方式启发人，使人明白真理；第二方面，把人从以人为本位、以人为本的这整个的宗教观念，拉到以神为本的宗教观念。感谢上帝！如果一个教会是神在里面做主，以神在里面做本位，以神在里面做操纵一切的源头，那么那教会有福气的。如果神不差遣人，人能传道吗？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侍奉主的人要清楚猛道，我再讲，每个侍奉主的人要清楚猛道，每个见证的人要知道是神的差派，每个传福音的使者要知道神的主权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神在这个清泉道会里面要差遣，要使用多少的人做他要他们做的工作，可能是全职的，可能是代职的侍奉。我再说一次，神感动你代职，你不能逃避而变成全职；神感动你全职，你不能逃避而变成代职。你听清楚这两句话了吗？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犯奸淫失败，后来区会的领袖到他的城市里面劝他立志好了，你不能再传道了。这地方你名誉弄坏了，你又羞辱主的名，你根本没有恩赐，你又犯了这么大的罪，你不像样，你立志好了。你知道那个传道人怎么对他说呢？我一次奉献，永不收回。我以神立约是不能随便的，我从前对主的主啊，我奉献，我到死我都不离开。哇，你听他的口真是树林，真是伟大。他真的没有离开吗？当他犯奸淫那一秒钟他已经离开了，你明白吗？为什么现在他不要离开？因为他什么恩赐也没有，他如果不做传道连饭都没得吃，所以他就说我忠心到死，因为我不到死马上死。一个无路可走才做传道的人，他一定忠心到死。对这种人越忠心我越害怕，因为他摆在那里多一天教会就多受害一天。你不要以为因为他全责我就尊重他，如果神不要他全责，他全责他是逃避，他是冒犯，他是犯罪。如果一个人神要他全责，他是代职，动机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做传道讲到哪听谁，给这四门听看。我做生意人讲道在奉献给这四门欢迎，宁可我做这个有钱人，做大商人，一面讲道一面奉献，那么呢钱又有，面子又有，大家又尊重，哪一个好？对你哪一个好啊？你当然对我的一面讲道一面奉献好。这样的人代职，他的动机如果是这样，他是冒犯，他是逃避，他是正在犯罪。所以代职的人不要轻看权责，权责的人不要轻看代职的，代职的人不要以为你自己比别人更高超，因为你不需要别人金钱，你是支持者，你是教会的赞助者。教会不需要人赞助，教会不需要人拯救，教会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凡是奉献的人，你要知道你是以奉献给神的心智，盼望某神愿拿来交出你的金钱，而那个是神的，不是你的。一个全职的人要知道，因为神要我全职，所以我全职。我因为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全职。一个代职的人，因为他知道我要代职，因为神感动我，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代职，所以我代职。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你就决定了一生用你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侍奉上帝。只有神同你知道你里面的动机是不是纯洁的。啊，一个人一生动机从起初不纯洁，他以后的侍奉一定许多的问题出来。如果你从起初决定要不要奉献做传道，或者是带着侍奉，你从起初你不纯洁的动机，我告诉你，一生你不但自己遇到许多的麻烦，你把麻烦带给许多人，求主怜悯我们。还有许多的传道人做传道做了一半，发现原来实际的生活这么苦，听做见证的都那么好听，但是自己做出来这么困难。那好了，一面做传道一面去做生意，起初很顺利， 也慢慢慢就一面传道，一面用圣灵的知识传道。我告诉你，若是这样的话，除非你起初的奉献是错的，否则你正在做一条走一条很危险的道路。有一次我从 Edwin Orr 欧伊文博士夫人的教授讨论这个事情，有一个传道人，他认为这样才不必靠教会，他可以自己好好赚钱，然后一面侍奉。他只有回答一句话， It doesn't work。 我说为什么？ I have seen so many students go that way, no one come back。 他的回答很精简，他的回答很肯定。神的仆人几十年的经验看见了那个逃避的人的结果是什么。等到有一天的主啊，我赚够钱了，我回来给你用，现在你用我吧。神说，我不一定照你的意思来用你，我可能不用你。不要以为你决定神，是神决定。一个人一生不肯定神的主权，这口里称耶稣为主是假的。你称耶稣为主的那一天，得救的那一天，也就是你把你整个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只有他才能在你的宝座上发号施令，在你的宝座上统管你的全生命。保罗在这里讲，若不是神差遣人，谁能去？如果神差遣人，谁可以不去呢？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上帝如果没有呼召你做全职的传道人，请你不要随便离开。反过来，若神亲自感动你，你没有资格拒绝他，你不可以拒绝他。因为神若差遣人要顺服，神若不差遣谁能去的？这是圣经清楚的记载。当以撒要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当我听见主呼召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是没有计划的人，我不是没有自己理想的人。我16岁到17岁那一年，我自己做的棋超过100多首。一个16岁的孩子自己做棋，做了100多首，在一年里面，突然间神的呼召临到了。他们从容，我要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主啊，我要做音乐家。主啊，我要做美术家。主啊，我要做哲学家。主啊，我要研究建筑。我有许多的兴趣，我有许多我的爱好，我有许多一生的计划。我从15岁开始就开始每个月赚钱。我18岁的时候赚的钱是我们那个城市最大的牧师1000多会员的薪水的2倍。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赚了好多的钱。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唐崇荣，我要用你。我的主啊，你是主，我是谁？那一天我走到台前的时候，我整个衣服前面都是眼泪，整个湿透。从那一天开始，我传道，我常常全身湿透。当还没有冷气的教会的时候，当还在很热的地带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一天我讲到4次，讲到5次，每一次讲到换衣服，每一次挤的时候会挤出一杯的汗水。为什么？因为记得当天神的呼召，我清楚知道，如果不是主呼召人，不是主差遣人，谁能做传？为什么要离开富裕的生活？为什么离开很现代化的地方？为什么离开那很优异的条件？为什么离开很大的薪水？为什么变成那样辛苦，那样贫穷？当我记得我没有钱去念神学，神仙给我助学金。过了几年，我毕业以后，我的院长说，你就留下在神学教书，你一面在一个地方牧会，一面在神学教书。那我就从这个城市每个礼拜牧会4天，到神学教3天，再回来4天到3天。就在那一年的里面呢，我呢只拿一份的薪水，就是教会给我的。神学的薪水我拿了，我就全部放在奉献箱里面，因为我拿过助学金，现在应当帮忙别人读神学。那么那一份的薪水在一年里面呢，因为物价高涨3倍，所以我不能生活了。那怎么办呢？我住在我母亲家里，我差不多把70%的钱交给母亲，其他的钱呢，得用系统发，还有坐车去念，去省钱交租的费用。等到连车价也起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了，我没有办法坐公共汽车去交神学。我什么办法呢？我请求坐在 坐在货车的里面，他们可以给我坐在货车的里面，从咸鱼、从蔬菜、从那里很多的货物一同到别的城市去，再来教书。有时候满身脏得不了，一到城市我提了到，就到客舍去教书，没有人知道刚才我坐什么车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看很多的年轻的传道人，现在传道比我过去传道不一样，现在条件比过去优异的多，但是当时我们是这样传道的。我把我的钱有多余的买福音单张，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在路边分发，一家一家分发，给人骂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给人骂成你是西方人的奴仆，给人赶出来，在路上一路走一路传，眼泪吞进去，对主的主啊，虽然有人得救，有人信你，我就满足了。把我们的钱拿去买单张，把我们的时间分出去。有一次到年底的时候，我发现我许愿要分的单张还有一大堆在我手里面，怎么办？我的主啊，时间到了，我还没有履行我对你所立的约，求主给我力量，怎么办呢？后来我想个办法，买一张火车票，在火车上分，很多人坐在那里跑不掉。但是呢，刚好就在要去到那个火车上去分的时候，听见那个消息，昨天有一个人因为分中文单张给印尼的军官叫去问，所以呢警察拦住他，因为当时反对中国人用中文在地上传递，在这个路上传递任何东西。所以我说，主啊，求你可怜我，我这里有印尼文的，有中文的，我到火车上去，求你给我能够顺利的把这些单张分给人。我坐下，我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我起来要分的时候呢，就前面一个新的军官就坐在我的面前。我说，主啊，死了，我现在要坐了，你派这个人坐在这里，而且眉毛浓得不得了，胡须大得不得了，面孔凶得不得了，去看着我。我怎么开始呢？我那时才18岁，说我要侍奉你，是你不要我侍奉的，那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他的一些的圣经浮上来了，爱你没有惧怕，你爱他，为什么怕他的呼吸？如果你真的爱他的灵魂，为什么怕他的境界呢？起来，分给他！我再祷告主啊，分给他。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祷告完了，就第一章就分给他。请你信耶稣，上帝爱你。我们人在世界做人可，耶稣为我们死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请你信他。我第一章分给他。那个胆子很重要，一个没有胆子的人常常给魔鬼留地步，一个没有胆子的人常常让时间流失，一个没有胆子的人常常使自己不结果子，而自己用各样的理由来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辩护自己。圣经说，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到大胆子。我奇怪，在希腊古文化里面有四样的东西使一个人成为正人君子：第一，智慧；第二，就是勇敢；第三就是节制，第四就是公义。但是当我用这个希腊文化来衡量圣经，我发现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勇敢这两个字。中文只有一次翻译在希伯来书，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其他的都没有出现。基督教难道就像尼采所讲的是一种奴仆性的宗教？基督的伦理是不是像尼采说的是奴隶性的这个伦理？这我们不明白。结果我发现像这一类事情用别的词别的字就出来很多，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要胆怯，那同样的意思。所以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站起来就主啊，如果被抓就被抓，如果像我昨天那个同学被抓去审问，我就被抓，我反正已经奉献给你了，我就把单张第一张就给他。当我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马上露出笑容，谢谢，感谢。我说好在发给他，这个不怕，其他还怕什么？一个什么就一个一个发。感谢上帝，你今天的侍奉主告诉你，不要轻看自己。你不要说我刚刚大学生嘛，大学生还刚刚，小学生才刚刚，你小到中到大已经大了还刚刚，你已经大学生了还不做工作，你已经是就2年了还不传经。你已经做了几年的基督徒了，还没有做结果子，你要开始做，一开始惧怕就出去，一开始胆怯就没有了，一开始忧虑、挂虑、惧怕就慢慢消失了。第一个是最难的，你做下去， 我才发现一个浓眉大臂、很大的胡子、凶神恶煞的面孔，一笑起来笑得特别甜。那我就分给他隔壁的，隔壁的不敢做什么，连军官都接受了他。再一个壁的，再一个壁就一直一直分，一直分，分了好多的弹药。那天晚上我好睡得不得了，你常常失眠，因为你还没做见证。你今天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没有一样的快乐过于让真正为主做见证，而只知道有人因为你蒙恩而死了。师部正说，师部正说，如果我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人，我还是照样选择以传福音度我的年日，因为我永远不能明白，如果我是用别的工作，没有办法明白怎样代替因为传福音领人因我蒙恩而给我得到的报偿和喜乐。如果我是自私的人，完全自私的，我还是为了这种喜乐，我还是要做传福音的人，何况基督徒不应当是一个自私的人。感谢上帝，如果主不差遣，为什么你要去？为什么要丢掉优越的条件，或者丢掉美丽的环境，丢掉美好的前途，丢掉自己的计划？但是我告诉你，经过了三四十年以后，我所丢的根本没有丢。为什么呢？神都替我保守了。感谢上帝，为自己所留下的都要舍弃，为神所交上的都被保留。这是我的个人，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为自己所留下的都要舍弃，为神所交上的都被保留。感谢上帝，我做起的恩赐没有了吗？还照样在。我挂图的恩赐没有了吗？还照样在。我爱建筑学还照样在。我现在在印尼已经设计了许多最大的礼拜堂，最后一天我们要建的，明年会成功的，差不多会做4000个人，连副堂有5000个座位，我自己设计的。我建筑的恩赐没有丢掉，我做起的恩赐没有丢掉，有许多人在参我做的诗歌，我的图画的恩赐没有丢掉，我在一小的地方有黑板画图一面布道的时候，人看得津津有味的。你们太大了，黑板也不够用，谁不定了？没有丢掉，我许多的恩赐，许多我要做的，神都照样替我保留。而结果我奉献给他，差遣我的上帝使用我，许多人蒙恩。感谢上帝，感谢。我爱这些保留。有很多人听我讲道，他就开始去看很深很深的书，开始预备自己做知识分子在传道了。没有丢掉，真没有亏负。你今天怕奉献吗？请问有什么东西你要献上的，是本来你自己有，不是上帝给你的？请问有什么东西是这么宝贵，以至于好像你怕给上帝抓去你吃亏一样？请问有什么东西你献在祭坛上面是神不得不要的？我告诉你，如果他要用别人比你更聪明、更智慧、更有恩赐的人，你大把人在那里。神如果要用你，是因为他看中你，不是你有什么好处。唐崇荣算什么？我的才干算什么？我是一个这么无用的人。但是当神是我要用你的时候，你这个主啊，我愿意被你用，愿意为你造就。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传福音报信息的他们叫何等的家门，我就想起我到1977年到了马来西亚内地山里面去传道的情形。那次我的飞机一下来，就有38个人吹着笛子欢迎我，然后把我带到他们的村长那里去。在村长那里呢，我就问他们，你们这地方多少人？他就说，我说38000人，3800人，380人，就是刚才欢迎你的38个人。整个村的人都去欢迎你。有的人因为唐牧师不要不做大步道会，他就不来。你们误会我很久了，我早就赦免你了。我告诉你，你们的传道人很少比我到更小更少人的地方去，但是如果到一个大城市，你尽量做到，因为我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多人讲到，能做到的做到。如果你怕出钱，我从印尼寄钱来，我一定要做成主的工作。那么后来呢，他说脱下你的鞋子，我说做什么？不必多问，就给我鞋子大大的塑胶底的，像坦克车的样子。我的鞋子给他拿去，就换了个大塑胶底，然后呢就开始走路。我很不习惯，就左脚一直碰到右脚，一直很大。原来呢要走3个钟头半的时间到另外一个乡村去布道，我就跟着去了。 你不知道我才知道好在有那个鞋。为什么呢？因为泥浆的路呢，昨天整天下雨，整夜都是下雨，泥泞厚得不得了，所以一踏啪就下去了。再踏下去了，好在鞋子平平阔阔的，所以还能拉上来，否则就尖尖的沉下去了。这样啪啪啪啪，一下子鞋子不但大，再加上一大堆泥浆跟着来了，所以变成千斤重担的样子，很辛苦。好在两个皮箱被人替我抬了，等到我看到有水的地方，快快洗鞋，把脏的东西洗掉，轻快的脚步才能继续走，不然真的又黏又重。等到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有1200个人来跟我握手，他们每一个握一次，我握1200次，我也不能用左手握，只能用右手握，握到差不多要断掉了还没有完。他们那里的朋友说，这个人从这么远的地方到这里的，我们很喜欢，个个握手握手。后来我发现了一直不完，为什么呢？有一些面孔一样的再出来，觉得那个小孩子握了一次，再跑到尾巴里，再跑到尾巴里，好机会见到大人物。其实我不过是个庞成庸。那我对他们讲到，对他们讲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河里面祈祷，我的心很受感动。那样发达的国家，那样进步的地方，为什么来到深山野林里面这样子做传道呢？我不明白。除了上帝的爱，除了圣灵的差遣，除了神的感动，有谁能叫一些人像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过来？那28天里面，我不能讲话。我曾经睡在一个床上，那床不可能一年没有换，脏得不得了，黑得不得了。我有一次起来，连床不跟我粘起来，在那样炎热的赤道地带，而且屋子是用芯片盖的，休息的时候就像在火炉里烤得满身大汗。一天要讲3次，一次要2个钟头。哦，那些人都是没有读书的，我讲苏格拉底他我也不懂，我讲什么他都不懂，只能讲。他说你最多讲多一点上帝的爱，如果你要讲比喻，你就讲鸡啊、猫啊、鸭、狗啊。我说这些我都没有养过，才有什么办？我不懂的。怎么样度过那28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28天里面有26天，我也在河里面洗澡。我很不习惯的在河里面洗澡，凉凉的，风吹来，很不习惯。不是在洗澡房里面，就在河边，这个大姐就在河里面洗澡。这样过了26天，只有2天在个洗澡房里面碰水，感到非常的感动。难道我回家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一大堆啰嗦的地方？原来在那里这么简单都可以。也就是我洗澡上来的时候，一条毒蛇就游到我游泳的地方，我洗澡地方差一点就抓到了。他们大家来就用石头打，把那条蛇打死。后来有一天我在这树林里面读圣经，清早的时候读圣经读圣经，一个思想出来了，无论何处去，我的心预备好，主啊你的带领永远没有错误。无论何处去，主啊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主啊你的带领最完全。无论在大城中，无论在小乡下，无论在近代的都市，无论在深山野林，灵魂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主啊带领我去，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涌上来的一个旋律，我马上要快快写下来，我必拿起来。我发现圣经里面一张纸不够，那怎么办？很急，人家旋律很美，那字很好，我应当快快写下来。我快快去找，找到一片枯干的叶，我就把诗歌写在那上。不久几天，那个枯叶子都脆了，不能保留下来。我就把那首诗歌把它修了，把它整了，就变成那首无论何处去，我心已经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只有28天。上个月他们打电话，半年前要我去，我说现在我派我一个学生去，这学生已经拿到同学14了，是我的 assistant pastor， 但是我派他去，让他有这个经验。他把太太孩子放在加拿大，他坐飞机到那个内地去，走我曾经走过的路，传我曾经传过的信息，这样子。当他传的时候比我更舒服，因为现在可以通电话回家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的，深山野林里面没有办法。我问他你好不好？好。你喜欢吗？非常喜欢。你住什么地方？热得要命。你讲到几次？每天6个钟头。 他的非常的喜欢。我感谢主，这个传道人照样的有同样的心思。主若没有呼召，谁能顺服？主若没有差遣，谁去传道？他们愿意这么去，因为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他最高的权柄派遣人去传道。我去传只有28天，但有一天我坐小飞机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80岁的老人家 Australian 叫做 Mr. Southwell， 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他用脚车到飞机上来接我。我握手都是很惭愧，因为他在那里已经差不多50年了。再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去布道的时候，就经过一个桥，那个桥就从这边到那边用绳子织成的桥，这个小板在上面，下面几十公尺深，很可怕的。哦，那个绳子一天一年到头给太阳晒，差不多都要断掉了。我说主啊，我要过去吗？心里的感动就过去。哎，我又不要过，又要过，我在哪里？在那等的时候，那个宣教师就先过去了，而且他比我胖2倍。我心里想，他过去平安，我一定平安的。但是两个在一起平安不平安就不知道了。所以他先走，来来，他叫我来，我就跟他去了。主啊，我凭信心仰望你，我就跟他走了，走了，走到一半摇得不得了。那绳子吧，用绳子做的相当长的，这个木头就这样长的，就一面抓一面走。走到一半的，我注意这个宣教师已经60多岁的一个妇女 ，Mrs. Belcher。他的脚大得不得了，很难看。我很少看人家脚，那一天一定要看，因为脚步在前面，看他脚很难看，在前头。我就跟他走，最后呢，一些圣经出来，他们的脚登山何等下人，那些传信息报佳恩佳音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下人，这一页的圣经涌上心头。我看，我看，我就开始记得以他的弥赛亚的那首诗歌。美得不得了。哦，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在天上有没有选美呢？有。天上选美不选地址，不看三维的。天上选美不是选面孔，选你的脚。在天上选美的时候，第一名第二名不选地址，不选面孔，选脚。那个时候神要说，看哪、啊、这个人的脚何等佳美，何等佳美，何等佳美，何等佳美。然后你看完了以后，那另外一群何等丑陋，何等丑陋，何等丑陋。我要问主啊，这个佳美的凭着什么你说他佳美？因为他的脚去传我的地址。而这些呢，只去赚他自己的钱，只去做他自己的。请问那一天你属于那一群？请问那一天你的脚是被主称许的脚，或者是被主所批评的脚？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感谢你，我是这罪人，因为我求告你，但是我不骄傲。若不是你的灵感动，我不能求告你；若不是主的灵感动，我不能称耶稣为主。我如果只有口里一定没有相信，我称你为主啊，主啊，就是我得到最大的灵恩，能一并赶鬼，主你还说你不认识。主啊，我求告你，因为真正的信仰，我信你，因为有人传给我，人传我能听到，我信到，因为你差遣。但是我不单做个求告的人，我不单做个信的人，我不单做个听的人，我不单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被你差遣去传这个人。你愿意不愿意？今天晚上主要问你，你肯吗？顺服我，走我的路。主引导你全职，你顺服他；主引导你带职，你顺服他。你的主的带领绝对是对的，没有错误。让我们对主的主啊，无论何时，我的心一定顺服。我们大家来唱这首歌。我们大家唱诗第四句，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对主说：主，我顺服。我的灵在我
不舍得，是我半生中难分的思念，是你带领万千无杂处。
唱一遍。